各位同修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禅灯集》，打开第八页。贤者见刹。世尊因地布发眼泥，现花于燃灯。燃灯见布发处，遂曰退众，乃指地曰：此一方地，一见一犯刹。使众中有一贤于长者，这个贤于是贤于长者嘛啊？前边有一个字错了啊，都是于字，放啊，这个就是于吧，贤于啊，贤于长者，持标于指处插曰：见犯刹境，使诸天散花，赞曰：庶子有大智矣。有一次啊，世尊讲到他的在因地的修行。这个因地啊，是指过去生，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啊，他讲到他在过去生中曾经见到过燃灯佛啊，然后他做燃灯佛的弟子，曾经啊做过什么事情啊？就是用自己的头发啊铺在地上，因为地上有泥有水，燃灯佛要从这个地方过。世尊就把自己的头发放在这个泥水里边，让佛踩过去，别脏了佛的脚啊，并且曾经献花于燃灯啊，自己没有钱啊，然后去啊，做布施，然后换来的钱买几束花，然后供养于燃灯佛。燃灯佛见布发处啊，也就是说见释迦牟尼佛过去啊，过去生中就是布发眼泥。眼泥就是把这个泥盖上，就是燃灯佛看到这个地方之后，遂约退众，约退众就是把他的弟子都遣走了。当时没有什么人，就说你们都去去休息去啊，各自去修行去，不要在我跟前晃悠，晃悠我都眼晕，天天围着我啊。说过去佛也是这样，没事就把弟子们都遣散啊，说你们都各自该干嘛干嘛去啊。然后就指着这块，就是世尊布发眼泥的这块地，这块泥地，就说道：此一方地，一见一犯刹。什么是犯刹呢？犯刹就是修行的这样的精舍院落啊。其实现代来讲就是寺院。犯刹，犯是犯行，刹是宝刹，就是一见一寺院。当时众中，这个约退众啊，有的人可能就还在旁边，对吧？有的人不走啊，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了啊。当时众中有一贤于长者，这个长者叫贤于，谐音哈，有点像那个咸鱼。提醒我了，今天晚上一会儿我要去吃带鱼啊，这个带鱼也是咸的，正好那么巧呢，怎么啊？要去吃带鱼啊。当时大众之中有一长者叫贤于。然后他就持标于指处插曰，这个标就是一个竹竿或者是竹杖一类系列的啊，或者是一个杆子一系列的吧啊，就在那个布发眼睛处就插那儿啊，就咵一插，见犯刹境。我们看这个贤于长者有点确实挺厉害的啊，佛就随便那么一讲，说这个地方应该建一座寺庙，哎。我也会见犯差，我的一下就见了犯差啊。这个很像当时这个西蜀有个人叫方便啊，来看这个达摩传到六祖这个衣钵到东土来，是吧？当时六祖就跟他讲：你上人功和事业啊，我善术啊，如世数看啊。这个就跟这个世尊说，这个地方应该建一个宝刹啊，谁能建？当时这个贤于长者拿着杆儿奔着一插，见犯刹境。然后当时诸天就散花，是吧？哎呦，就赞叹庶子其实并不是一个一个轻视的称呼，应该是一种赞叹的称呼。但是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小子意思啊，这小子还真有智慧啊。有时候我们说话也是啊，这家伙这小子真有智慧啊。 北方天津话这个话说起来就特别好听，这小子啊，你小子啊，其实都是一种昵称、爱称啊。庶子有大志矣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他给抢了啊！当时六祖问这个方便的时候啊，汝是庶看啊，然后方便光跺一下脚啊，我庶毕。六祖也会说：“庶子有大志矣啊，依善保护。”可惜当时方便没听明白，是吧？这个鲜鱼长者不愧为鲜鱼也啊，这个腌的时候盐放多了，所以有了智慧。所以大家多吃盐啊，多吃盐，做鲜鱼长者都会，我们都会见差。所以你这样建寺院多快啊，对不对？你拿竹竿这插一下，一座寺院起来了，那插一下，而且这个寺院我跟你说建出来真的，维摩诘啊，是副大师都在里面修行，比你花布施啊，这些化缘花好几百万建庙，里边没有人住，比那强多了啊。那里边就一帮啊村姑大娘大爷里边在里边烧纸，你花好几百万弄的就是一帮，对吧？七家村八家店的这个搞迷信的。比那厉害多了，对吧？你这都不费功夫问这，你甚至都不用弄个杆儿跟着一插，对吧？大哥，见饭插镜，然后世尊就说，对吧？此一地方一见一饭叉，啊，世尊我也会见饭叉，等好不想了一下啊，放了个屁，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人好几天也不放一个屁，不像我似的，我在一带小区溜达，我这连屁我就棒蹦棒，这我溜达一圈放五六个七八个，是吧？随时都有屁会出来啊。对吧？如果是方便就方便可以跺一脚啊。咱们过去也跟大家讲过，也可以讲啊。六祖如果说善术的话，是吧？您先下斧子，您先下第一斧啊，我接着发下第二斧，咱俩人一块儿见，也别让弟子一个人费劲儿，对吧？这都是啊觉悟的人才能讲出来的话啊。我们看下边一段啊，我要三般悟。世尊因七贤女游狮驼林，一女指狮曰：“狮在这里，人向甚处去？”一女曰：“坐某，坐某。”诸子地观各个器物，感地势散花曰：“唯愿圣子有何所需，吾当终身共济。”女曰：“我家四世七珍皆悉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。一要无根树子一株，二要无阴阳地一片，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。”帝释曰：“一切所需吾悉有之，若此三般物，吾实无德。”我实无德。女曰：“汝若无此，怎解济人？”帝释往错，遂同往白佛。佛言：“教释迦，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意，唯有诸大菩萨乃解此意。”后边括号里的我们先别看啊，你尽量别看啊，好奇害死猫。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就是有一次啊，七贤女游狮驼林。这个狮驼林啊，就是过去印度死了人啊，它不像现在有火葬场都烧了，对吧？专门放死人尸体的地方叫狮驼林。当时这个七贤女就指着一个尸体就说啊，尸体在这儿。这个神识，他的神识到哪去了？七贤女就是啊，就是中国叫七仙女啊，在外国叫七贤女，也许吧啊，也许正好巧合，也是这个七个女子啊，七个女子都是天女啊，天女到狮驼林里边干嘛去了？这个我们不知道啊。这个如果你有功夫，你到啊天界去问问，他们到底那天到狮驼林干嘛去了啊？就是这个事儿，说尸体在这儿，人到哪去了？其中一女说：“做梦，做梦，怪吧？”所以佛法害了多少人？佛法把多少人都搞得都神神叨叨的啊！问这个尸体在这儿，人去哪儿了？ 就开始做梦做梦，这个做梦一定是有表情的，一定是摇头晃脑做梦做梦。然后其他你看这俩，一个问对吧，一个问尸体在这儿人去哪了，一个答做梦做梦。其他的啊，诸子弟官那个五个，那个五个五个女女七仙女之中的五个人，然后地官，地官什么意思？就啊，就在这时开始参一参，各个起悟啊，大家都明白了。这一句做梦做梦，他就都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啊、当时感地势散花，这个地势就啊就是啊尸体还阴，天界之主啊就啊开始散花。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散花呢？啊，你们平时光散花，这个时候怎么没有花呢？赶紧啊，散花，对吧？各大家各自弃物，虽然你们没有物，但装也得装出来物的意思。哎，你看，好像马上有人散花了啊，开始有花了，我也点两束啊。点。散花啊，我们演戏嘛，大家别执着那几分钱啊，该散的时候不散，哼。这时候啊，感地势散花曰：“唯愿圣子有何所需，吾当终身供给。”因为这些个七仙女都悟到了嘛，当时啊，因为指这个七陀林、十陀林边一个尸体，这个尸体哪去灵啊、他的神识哪去了？其中有一个人说了两句话，就是“做梦做梦”，大家都开悟了，开悟了，感得地势献花。啊，地质献花还不够啊，就问这个问七个七仙女啊，大家看树先生，估计你们忙的都没有时间看。这个地质想供养这个开悟的圣人，对吧？七仙女都开悟了，你们还没开悟啊？哎，想供养这个圣人，说。仙女有何所趋啊、我当终身供给。啊他你看。要不说没开悟的人，这些人凡夫俗子啊，你尽量你不要去讲话，你一讲话你就很尴尬的，对吧？说你吾当终身供给。那当时七仙女就说了，女曰，说我家四世七灯都啊歇息具足。四世七灯，所谓四世啊，食物医药啊，饮食啊，这个供啊，卧具这些东西。啊，还有所有的这些个财物，我们家都有啊，用不着你给啊。只有三种东西，我们缺这三种东西。如果你真有那个心供养于我们，你给我们这三种东西，哪三种东西呢？一是无根的树子，大家都知道，世间这个树没有一株树是没根的，对吧？你说树，我知道啊，玻璃雕的这个树，玻璃雕的这个树无根，算你会半句啊。师傅怎么是半句呢？我们看下面啊。二，要无阴阳地一片。师傅，我这个无阴阳地一片我也会。怎么会呢？啊，下水道。三，要叫不响山谷一所。我们都要到山谷里边一喊，哎哎，是吧？给大家示现一下啊。哎。听见了吗？
听见了吗？
你看，
你看，
哈哈哈哈，啊，这就叫啊，这叫这个山谷有回音，知道了吗？
啊，这叫这个山谷有回音，知道了吗？
你看他会一个一个往下传，就是我说这句话，他这里说的话，然后他还有，然后还有，只是越来声音越来越小。
我说这句话，他这里说的话，然后他还有，然后还有，只是越来声音越来越小。
你看，你看多厉害，多么神奇！哎呦我的天哪，会玩了！
你看多厉害，多么神奇！哎呦我的天哪，会玩了！
我听得见，你们听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手机传出来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，然后里面又有一个声音，就这样传。
因为我这个手机传出来一个声音
啊，咱再试一下啊。
里面又有一个声音，就这样传。
啊，咱再试一下啊。
啊，咱再试一下。
呜哈哈哈哈哈哈！呜哈哈哈哈
哈！呜哈哈哈哈哈！呜哈哈哈哈哈！
你看，你看， 行了，我还是把它关掉吧，不然我们这一会，我们这一会就耽误在这儿了，就。大家知道了吧？一定是有回响的。做这个七夕仙女，她要这个东西太独特了，奇特了。她曾经是难为这个地势啊，说要叫不响山谷一锁。世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山谷一定是有回音的啊。那地势就说：“你一切所需我都有，但是这三种东西我真是给你找不到。”那仙女就说：“你如果给不了我这三种东西，怎解济人？”什么意思呢？地势呢是有大福德大福报的，他为什么能当地势啊？他为什么能在天界做主？其实他是读诵大乘方等经典的，他在天界也经常讲法，对吧？天界有个法堂叫善法啊，善法堂，对不对？叫什么堂来着？忘了，反正叫啊，叫善法堂。嗯，就是天人学习啊，这个讲法弘法的地方。说这三种东西，你如果啊，你找不到，你怎么来渡人呢？怎解渡人？你渡不了人，你根本就没有智慧啊！一说这话，这地势啊，非常的惭愧啊、嗯，枉错就是不明白。啊，然后就跟着这个七仙女就一块到佛那儿啊，遂同往白佛，说咱们去到佛那儿啊，咱们让佛帮着讲讲啊。佛言：“焦师家，焦师家是地势的名字啊。说焦师家，不但你不能够懂啊，我诸弟子大阿罗汉，其实后边还差了一句，乃至后补菩萨，那后边没有诸大菩萨，不是啊，我诸弟子。”大阿罗汉乃至后补菩萨不解此意，就完了啊，就没有唯有诸大菩萨来解此意，意思都是一样啊。那佛为什么这样讲？大家如果有人哄你要的三种东西，你能不能给啊？一是无根的树子，二是无阴阳地一片，三是啊叫不响山谷一锁。我们看啊，代地士曰：“此事甚易。”这个简单，你哄我要这个东西简单。天子就问了：“怎么就容易呢？”啊，帝师说：“你既然不要，那我就不给了啊，无则收回。”哎呀，太有智慧了！哎，这话也不是谁说的啊，太有智慧了。啊，这不就是耍赖吗？对不对？那根本就没给你，既然不要，人家没有说不要，对吧？就是耍赖啊，叫。但是你会耍吗？啊，你不会，他就骗天女，天女骗他，他可以骗天女，天女那不就是骗人吗？你要无根树子，你要无根树子，和你太容易了，对吧？我给你，哪儿给？那你不要我再拿过来。所以大家学祖师禅，你要想跟祖师学习，想做祖师，你第一个你先得会骗人，知道吗？你既得识得别人的骗术，你自己还得有很多的很多的骗术啊。但是你也不能光骗，光骗也累，是吧？就是得骗得自在，骗得就像没骗一样，对吧？说谎就像说实话一样啊，这个说成习惯了。说成乐趣了啊，说的你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实话瞎话。嗯，我们看下面一个啊，下面一段公案。第八页，我处地狱如三禅，世尊因调达谤佛，生身入地狱。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啊，在《涅槃经》里面也记载了啊。调达就是指提婆达多，对。世尊因提婆达多，就是由啊这个因啊就是。啊，它是虚词啊， 提婆达多谤佛啊，入了地狱啊，这个音我们就当音讲吧，啊，别太执着文字了，我的音特别较真，特别执着啊，在某些方面，所以大家都有执着啊，这个对佛经啊，对公案呐，对这些个啊，文字啊，也是有执着的啊。世尊因调达谤佛，生身入地狱，就那么意思啊，就是提婆达多谤佛堕了地狱，然后佛派阿难去问，遂令阿难问说你在地狱中安否，就是去到地狱去看看望提婆达多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个故事啊，地狱不知道在哪儿呢，对不对？不哪看望提婆达多，哪有提婆达多，是吧？但是这是一个故事，我们学这个故事就是要学到底怎么修行啊，他这个古人设立这个公案他的意图何在啊，说你去地狱去啊问候一下提婆达多，虽然他造了这么重的业，毕竟对吧，他是你的亲哥哥啊，又是我的堂兄弟，我们先把这几层关系捋捋啊。提婆达多和阿难是亲兄弟，什么亲兄弟呢？是一个父母所生。那阿难和提婆达多与佛是堂兄弟，也就是他们两个人是，他们三个人是同一个爷爷奶奶啊，是一个爷爷奶奶生的。父母呢，父亲呢是亲兄弟。提婆达多和阿难的父亲与佛的父亲是亲兄弟，一个是啊净饭王，还一个是什么白饭王的，不管是什么饭王，都是啊饭王，饭是吃饭的饭啊，你这名字起，哎。大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吗？提婆达多和阿难是亲兄弟，所以佛派阿难说你看看你亲哥哥去啊，你亲哥哥造业啊，堕了地狱，你去看看他，然后你看他的时候你就顺便问一下说你在地狱里边啊怎么样，你说这话你说在地狱里边能好吗，对吗？那地狱就是受苦的地方，怎么还有说在地狱中安否，这不诚心就是气提婆达多，但是更气人的在后边的啊。曰，这个曰就是提婆达多就回答了，说我虽在地狱，如处三禅天乐啊，这个加个处啊，如三禅天乐，就像在三禅四禅这个四禅八定，咱们也没入过四禅八定，也不知道四禅八定到底是什么快乐啊，有很多人都形容啊，四禅非常的快乐啊，毫无交涉。那你看这个公案写的就是非常的搞笑，你不会一块都交代清楚了，交代完了你去看，去一次啊，问一句回答一句啊，你在地狱中安乐否，然后说我虽处地狱啊，如三禅天乐，然后阿难就回来了啊，花200多块钱买了一个高铁票就回来了啊，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回来了啊，远啊，从这个地表到地狱啊，好几亿公里呢，所以说时间长就回来了。回来佛又另问，你一块交代清楚多好。佛又另问，阿难上来禀报说，跟佛我问了，说你在地狱安乐否啊，提婆达多说了我在地狱如处三禅乐，然后佛又另问，佛就说你再去一趟啊，说你还求出否，你想不想啊从地狱里出来。佛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，因为提婆达多害佛嘛，对吧，其实佛也是耿耿于怀啊，佛心里边，但是佛是三界之尊，对吧，要给大家表法，不能暴露他的自己的内在的这种啊私心杂念，是不是？是佛难道也有这样的心吗？佛有啊，真有。因为这个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能天下人负我，对吧，你伤害过我，我永远记着。所以佛其实就是想让阿难去啊，去刺激刺激提婆达多的。所以问他你到底还想不想出来，从地狱出来，你向我认个错我就给你放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佛就派阿难去问啊，说你还求出否，就是第二次啊，又买了高铁票，哎，又去了，你想不想出离啊这个地狱，地狱其实就是监狱，关起来了，对吧， 如果你想出来我有办法啊，你只要向我认个错。为什么提婆达多要陷地狱？因为他到死他都没有认错，所以佛就把他关起来，关在地狱里边啊。说佛又问，让阿难去问你到底想不想出来。佛这个算盘啊又打错了，然后约是条达约，提婆达多有约，我带世尊来便出，你的分量不够，你来看我分量不够，世尊亲自下来啊，求我出来我就出来。然后阿难曰，阿难当时这次没有直接回地上就问世尊，当时他自己就说了啊，他说佛是三界大师，岂有入地分地狱分，佛这么尊贵啊，他怎么会下来看你呢，对吧。然后提婆达多就说了，佛既然不下来看我，那我就不出去，对吧，佛不来看我，我永远不出去，他想啊这个化掉我们两个之间的啊这种啊仇恨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让他心中永远记恨着我，呵呵呵，我永远不从地狱出来，我让他心里边永远有那么个事儿，让他心里不安，我也不会向他道歉，我也不会出来，呵呵，这个公案特别有意思，对吧。到最后佛也没有度化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在那待的还挺美啊，在地狱也待的还挺美，我就不出去，什么时候佛奔地狱来什么时候我出去。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啊？如果你是阿难啊，当时提婆达多最后说这句话，说阿难又给怼回去了，对吧，阿难又不语，对吧。如果当时你是阿难，你怎么回提婆达多啊？你爱出去不出去啊，你那是你和地师尊俩的事，你和佛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我再也不给你们跑腿了啊！你们别有事没事就喊我，我欠你们的啊，你们俩对吧，对不对，我告咱爷爷去，我告咱爷爷去，我非得让咱爷爷说说你，对吧，同一个爷爷嘛，有意思吧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其实这段公案，编这个公案的人啊，有一个疏忽，他忘了阿难和提婆达多是亲兄弟。其实阿难太听佛的话，他到地狱里边，他不应该按照佛教给他的话说，你到地狱里边，你先问他你在地狱中安否？你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呀？应该说咱妈想你了，对不对？俩人亲兄弟，你倒到释迦谱去。这个提婆达多和阿难是那是亲兄弟。如果我是阿难，我见提婆达多他再坏，当妈的不会认为他坏，对吧？当妈肯定在阿难去地狱看提婆达多之前，他妈妈要知道，要嘱咐他，你看看你哥哥去，问问他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告诉他，我想你了，对不对？如果阿难这个事情肯定是这样的，去看提婆达，第一个应该想，哥，把这层关系忘了，然后编的公案的人把这层关系忘了。我想你想的好苦啊，磨了半天没有眼泪儿。提婆达多，你别演戏了啊，你别演戏了，肯定是佛让你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入戏太深啊，咱们出来啊，咱们出这个故事里出来，我们进入另一个故事啊。所以学经教的那些人啊，学这个图那个图啊，学这个门那个门的人，就看我们要看这段话，就是说真的，他真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尤其在听我这么一讲，就更乱了啊，乱了套了啊！这啥玩意儿？这个人啊，把佛法糟践的已经啊面目全非。我来这个世间就是要毁佛法来的啊，把整个佛法全都糟践了啊，谤诸佛，毁诸法啊，所有的寺庙绝对不进去啊，进去也不供养，进去也不花一分钱。有一次我们去五台山，我们在路上买了苹果，买的啥，买了一些零食吃的，对吧， 会那谁知道啊，进了寺院了。这个刚一跨大殿，那个啊，看到的每个寺院的大殿里边都有和尚熟了呢。那个寺院那和尚啊，一看见我们第一东西来了，看到他脸上微微一笑，但是我们只是在那逛了一圈又出来，买的水果香蕉一大堆，知道吗？然后当时还有师傅，你怎么不供养呢？我多少人没说提的东西要供养寺庙，我干嘛供养他？我凭什么？对不对？我有病啊！如果是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别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简单。如果是你提的一包，对吧？提的一袋子香蕉、苹果啊、哈密瓜、葡萄啊，好几百块钱的葡萄，你进了寺庙。你这个东西你要不放那儿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年你都睡不着觉啊，你会回去忏悔。你自己想想，对吧？你提的东西进了大殿，阿弥陀佛，对吧？释迦牟尼佛，对不对？哎，西方三圣都在那儿了。你看着这个佛，你拿着东西，你就空，你扭头就走，对吧？你这个东西不放那儿，你能做到吗？你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习惯了，我们觉得我们见了佛一定要供养。是不是见了佛一定要啊？进了寺院一定要有所表示，你表示啥呀你？对吧？我到那儿我就是玩去的啊，就从来就没想要买这东西。我买东西我是为了回家吃，从庙的经过进来歇个脚，对不对？我才没想要供养你，供养谁呀？都是一堆泥塑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你要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做起来容易，你得真正的啊明白通透了啊，有了功夫能够妄念不生，你才能够啊提着水果进寺院啊，进佛殿，而且没有供养，让守殿那个僧人白高兴一场啊。而且更气人的是啊，水果没供养，从口袋里掏了50块钱。对着光线看看，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吗？看看一看是真的，又放口袋里了。你们老说有护法神，对吧？不，哪有护法神？要有护法神看到我这行为，不得把他气死，是不是？他不得拿锡杖勒我，是吧？真这样。当时真掏了50块钱，从台上看了看，又放回口袋里了，就是不供养啊！凭什么？什么？我挣点钱容易吗？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段啊，被贬铁围山啊，这个被贬铁围山，我经常在文章里会提到啊。世尊因文殊呼起佛见法见，被世尊威神摄向二铁围山。因为这些菩萨啊，佛的这些弟子，有时候啊被佛压制的一句话也不敢问，但是有时候佛放松的时候，佛有放松的时候，佛也有啊这个和颜悦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逮到了这样一个机会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然后啊文殊终于啊忍不住了，说就问佛，佛给我们开示一下，才起佛见，然后世尊就用威神之力就把他贬向了二铁围山啊。你就知道在佛跟前啊，一个大修行人他的功夫，采起一念佛见法见，就跟佛有关的一切的啊法执的这种见之见，采起一念被贬向二铁围山，你小心点你啊，你小心点，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身没动，你早就被你早就地狱有份了啊，地狱里已经有你名字了。师父，什么叫才起一念被贬至二铁围山？已经被贬至，这一个什么？这一被贬至二铁围山啊！所以昨天有昨天那谁啊说的比较好啊，说就是这个问有啊问无都是戏论啊，然后仍是戏论，对不对？佛说的一句话啊，句式细论啊，然后我们如果给下个啊下个转语的话啊， 佛也在搞笑，对吧？哎，但是这个只是啊表法而已，我们不能抬杠啊，你抬杠就错会了佛法，你争胜负就错会了佛法啊，都是对这学员的执着的啊。我们看下面的总见是佛。城东有一老母，与佛同生而不遇见佛。最早我听的一个故事是台湾一个法师讲的啊，当时把这个故事讲的整个是啊，这个哪也不挨哪啊。现在自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才知道这故事原来不是这个意思。每见佛来，即便回避，虽然如此，回顾东西，总皆是佛。遂以手掩面，于十指掌中亦总是佛。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所住的这个城啊，也可能是王舍大城吧。城东有一老母。这个老母呢，跟佛是邻居，佛住这，老母住这，与佛同生，就是跟佛啊，就是同生，就是在一个地方生啊，就是住的也很近，但是呢，他就不喜欢见佛。其实当时佛陀已经证悟了，他的名声已经啊，整个印度这个各个城市都知道佛的名字，但是就这个老母，而且是和佛是邻居，从小一块长大啊。他就不想见这个佛，因为是邻居嘛，对吧？佛所有的人都渡了啊，所有缘的人都渡了，就剩这一个老母邻居，佛也过去想去看望看望他。每次佛去看望他，他就回避啊，他就不想看见这个佛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这个佛太讨厌了啊！怎么个讨厌法咱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老母就是不想见佛。每次看见佛来，即便回避，就扭头啊，不见佛。虽然如此，回顾东西，总皆是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有神通，对吧？你佛站这儿了，他扭头，佛唰就奔那儿去了。佛的神通快，对吧？你比你转身还快了。所以你怎么躲啊？佛有神通，都会现在你面前。所以说啊，回顾东西，总皆是佛。你有神通，你也不行，我就不想见你，遂以手掩面。你们都在干嘛呀？跟我一块儿啊，对吧？跟我一块儿啊，你这不就开悟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这一下子你不就开悟了吗？但是管用吗？啊，故事里是这样记载的啊，故事里这样记载的，虽以手掩面，但是于十指掌中亦总是佛。换一个啊，我们这个啊，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老母啊，佛在你面前示现神通，你怎么办？你别说，哎呀，我拿棍打他，像吴卓打文殊似的，你打佛也会现前，你怎么办？我上午拿的石头，我现在拿打火机，为什么？我怕石头把我这桌子，我桌子好几万块钱买的。不是好几万啊，说漏嘴了。我要说好几万，施主们敢不乐意。师傅，你这么奢侈啊？你这么啊奢靡啊？好几千啊？你会了吗？你会了吗？你看，刚才还一个，在那看见我了，到这现在当没看见。你当没看见不行啊，你早就看见了。所以还是没有会啊，我都给你演出来了，你还不会，那没有办法。你看不生心，这都一个个都是露怯的啊。当没有看见不生心，这全都不明白这个公案。有会的吗？有会的吗？如果你是这个老婆婆怎么办？如果你是这个老婆婆怎么办？ 如果你是这老婆婆怎么办？有会的吗？有会的吗？有时候保安来了，保安，你们家怎么回事？你们家怎么回事？哎呦我的天！我就问你，如果你是这个老婆婆怎么办？你看又一个啊，又一个催啊，又一个啥？回家哈哈打嗝，了无交涉啊。让佛度我，看见如如不动，全都了无交涉。我给你们来一句怎么样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都给你们演了好几次了。哎呀，真是。我再给你来一次啊！我给你来个答案啊！我给你来个答案啊！是佛这个师傅，你给我来个答案，我还是没看明白呀。还抛个媚眼儿，你抛啥媚眼儿？你抛啥媚眼儿？都这么大岁数还媚眼儿？你抛啥媚眼儿？看一个个的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太可笑了！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呦天，你知道类似的一个公案啊，就是类似一个公案啊，就是有个人在井底下啊，在井底下也没有人啊，给他拿绳子，也没有梯子啊。这个手还被绑起来，怎么才能从这个井底上来啊？这个井老高老高的，也没有梯子，也没有人帮他，也没有绳子，他自己手还被绑起来了，怎么才能上来？当时有虎头上座就说啊，这个人没放进去之前怎么说？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吧？总这个世尊总要有去这个老婆婆家之前那么一刹那，对不对？ 对吧？师尊没去老婆婆家之前怎么生？这么生？所以我们太容易啊，被这个故事、被情境啊、被自己的大脑所骗啊。你这个你要明白了，你要啊熟练了，你自然知道答案啊。你自然知道，如果你是个老婆婆，哎，我就不说了啊，再说就把你套进去了。太，你们太容易上当了啊。嗯，其实不是说骗大家，这个是功夫啊。理我们都能够啊，都能够懂，是吧？就是哎，转身啊，走开啊，上厕所，你真正这样做到了，是吧？如果在我刚才转身之前，你先转身啊，你先上厕所，那你有几分相应了已经啊？这个做到太难太难了。不知不觉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这一会呢讲也讲了啊，戏也演了，哎，能说的能使出浑身解数啊，也不管自己怎么个样子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体会啊，有所领悟啊，有所启发。